嗨，大家，今天过得如何？会骂我其实过得不太好，但要说明具体的原因吗？其实也没有，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，遭遇到刺激或是受到伤都没有，但自己能明确的感受到这个感觉。这阵子会变得不太想说话，或是对周遭的事物不太感兴趣，整个人变得很安静，有点负面的气场。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，为什么人有时候明明没有怎么样，平凡的过日子，有几个夜晚会觉得非常的空虚，或无法控制的哭了，整个显得很无力。让我们来试着探索看看吧。第一，压抑。有碍于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需同时扮演许多不同的角色，在做任何决定时，往往会有后顾之忧。例如，为了那个当下、一段关系，或是达成某个目的时，我们都会选择压抑。这变相的，我们会把自我摆在较后面的顺位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长期做出与自己内心不符合的决定，而累积下来的一股气，我们会把它放在内心的深处藏起来，长期不处理或不正视它，它就会悄悄地找上门。就像我刚刚所说的，突然间没有为什么，心情就很差。这就证明了我们人都有压抑的扣打和容量，如果超过了，那便是过载了。二，压抑惯性。当我们压抑久了，或是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都选择压抑的时候，最后会变成压抑惯性。至于为什么第一反应会是压抑呢？会骂我觉得跟经验有关。于是我上网找到了一些有关经验主义的理论。简单来说，经验主义大多都来自于学习和观察。那假如当我们的社会是以压抑为常态的话，我们学习到的经验和观察到的人事物，大多都会倾向以压抑的方式来反映问题。以下会冒我把压抑分成两个东西来讲，一个是身体上的，一个是心理上的。虽然我们知道他们是互相影响、密不可分的，但我还是想要来讨论看看。首先，刚刚有提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容量，而这个容量又分成两个部分。每次过载的发生都称作一个周期，有时可能是身体上的过载，有时则是心理上的过载，而我把它们分别定义成身体周期与心理周期，后面我会详细的来跟听众做分享。三，身体周期。首先先来说生理周期。生理周期是一个人在一段时间里身体能承受最大的压力负荷量，生理期也算是其中一种。每个月身体自然的会自我调试，有低潮有高潮的大幅波动。这里有几项都是有关身体周期的，像是行为、反应、疲劳、身体惯性等。第一个例子，在职场上我们必须要战战兢兢地确保我们没有犯错，包括说错话、做错事。所以上班时我们并不能讲我们所想讲的，或是按照本能与直觉去做事，需要看场合说话，用词会比较严格，做事会小心翼翼的。这都是行为上我们压抑自己自我意识的最好例子。更多时候是为了达成目的，所以选择这个社会价值观觉得对的事，而不是你自己觉得对的事。因此到了周末时，有人会选择去小酌、抱抱怨、吐吐苦水，把那些不如意的事做一点宣泄。另一个例子，一对热恋中的情侣，每天男生都会上下班接送，但男生到了后期却没有每天来接送。这时常听到女生说，你变了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但其实男生只是累了，热恋期时没差，但到了稳定的阶段，男生的身体做出了抗议的反应罢了。以上两个都是日常有可能会遇到的事，每天一点点一点点的累积在身上。当我们身体告诉我们无法再忍受更多的时候，随时都有可能会爆发溃堤。而会骂我会把它认定成一个周期的完成。 另外补充一个，生理周期还有一个延伸的身体惯性，有点像是身体它本身产生的意识，而不用经过大脑来做决定，而直接转换成行为。会这样是因为我们习惯了日常生活规律的去做事，重复过差不多的一天，我们都被身体意识所支配了。每天都去早餐店买早餐，然后开车去上班，这非常的恐怖，我觉得。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到早餐店，点了什么，然后我怎么到公司了，通勤时走了哪条路，左转呢还是右转，都不记得，完全没有印象，感觉脑袋好像在这段时间没有参与任何事情，全部是借由身体惯性所办到的。当身体支配了一个人的行为久了，突然某一天受到很大的刺激或是变化时，很容易不适应。例如叫我隔天早上起床自己做早餐，或改搭公车上班，身体一定会排斥的，因为行为改变时需要加入大脑来处理，而这样已经打破了原本的惯性，身体意识与大脑产生的冲突。这样大脑的意识开始感知到身体意识开始支配身体，当身体惯性所产生的疲劳讯号传回到大脑时，这也有很高的几率会使身体会有过载的现象，整个人会再次失控。四、心理周期。心理周期是一段时间一个人心理负荷的最大总量，而会累积在心理的除了情绪以外，会冒觉得思想意识也是影响我们心理周期的原因之一，等等会个别来跟大家分享。首先是情绪压抑，在 James Gross 和 Robert Levinson 的研究定义指出，当情绪被唤起时，不做任何表达性的举动，克制自己释放出当时该有的情绪的面部表情、行为和言语等，以此掩饰自己此刻的情绪体验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该表达情绪时没表达出来，让自己心里承受了与自己内心相违背的压力。举例来说，身为小孩，在这个社会上告诉我们要尊师重道、孝顺父母，所以小孩要听话，不能顶撞师长、没大没小之类的。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合理。灰帽小时候很常被打，因为父亲是一位严父，有时被打时也会很愤怒，因为不认为自己有错。但那时还没有独立，寄人篱下，所以只好压抑愤怒的情绪。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有两个东西：第一，人不应该有高低之分，上对下的关系，应该是要点对点的平行才对；第二，尊重应该是互相的，而不是强求的。当父母或老师不尊重我们时，难道我们要继续遵守那些所谓的观念？应该不太对吧？但台湾这些在社会中的观念还是非常的强烈，大多数人为了不想与这个社会发生冲突，选择了压抑的方式去避免。再来是压抑思想意识，当自己参与在某个群体中，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执行或实践。例如在公司中，你会发现你的问题，你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让公司变好，但问题来了，其他人不想要改变啊，因为这会增加他们的工作项目。如果硬要解决问题时，在某些时候反而在团体中会得罪到其他人，产生一些冲突以及麻烦。而当你在权衡之后，有两种结果，一是眼睁睁看他烂，二是看不下去选择离开。如果你选择前者的话，压抑思想意识便成立了。在了解生理周期与心理周期后，接着我要来分享一些方法来调试这些压抑过后的那股气。五、调试方法。以下这些方法都是跟转移注意力有关。第一是培养兴趣，找一个兴趣或多个兴趣 来做。要找到兴趣有很多重要的前提，就是你要够了解你自己，因为你在做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时，你会非常的投入，全心全意的去做。像我自己啊，我最近非常爱吃三明治，因此我每个礼拜都做三明治，我的家人都已经有一点点吃到腻了，因为我会研究各种食谱啊， 要怎么样搭配，或者是要调配什么样的酱汁，我会自己动手做做看。因为是吃货嘛，所以对食物的研究还有讲究的程度会比较多。第二是社交，主动去认识新的人。社交有趣的地方在于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，借由说话交流可以获得更多新资讯。每认识一个人就像看了一本新的书，不仅如此，出去一起游玩也同时能拓展了生活圈以及眼界，透过不断的说话表达来转移注意力。第三要分享的叫大叫，我有时晚上会跟朋友去海边钓钓鱼，那时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把最自我的一面拿出来，就像是坐着等的时候都没有鱼，我就会对着大海吼叫，可能你可以骂一下脏话也没关系，抒发一下，骂到爽为止。这是我觉得蛮有用的方式啦，因为纯粹是情绪的抒发，让身心重新达到平衡。那段时间里，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专注于大叫。第四，我觉得也很有用，它就是找到你的仪式，生活仪式感。例如，早上起床一定要泡一杯咖啡来喝，有一种开启一天的感觉；或是睡前写日记，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，有种圆满结束一天的感觉。这集节目就分享到这边，希望各位听众都有更进一步了解自己的身体与心理。有任何想分享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交流。我们的今天节目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